听众朋友，我们澳大利亚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威先生将于10月底携手悉尼交响乐团在悉尼歌剧院演奏海顿 C 大调协奏曲。这不仅仅是他数年来首次回归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也是一场备受瞩目的音乐盛宴。在今天的采访当中，秦立威先生将分享他的音乐理念，对海顿音乐的独特诠释，以及他对大提琴演奏的独到见解，尤其是他是如何把音乐历史、文化、技术还有个人的情感融合在一起，为观众带来音乐的精髓和情感深度。早上好，秦老师。
你好 Cindy。
数年以后首次重返悉尼歌剧院的舞台，能不能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次演出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 Chinese Australian， 我一直在澳洲度过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几年，中学还有读了1年的大学，所以说每次回到澳洲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特别是爸爸妈妈还住在 Melbourne。 不过呢，悉尼歌剧院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作为一个音乐家能在悉尼歌剧院演出，永远是一个非常荣幸的，而且非常让我们有记忆犹新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在悉尼歌剧院演出，实际上是在我 teenager， 我完全是一个十几岁
青
的
少
孩
年
子那
期
时候，
哦，
对，青少年去，对。因为当时赢了 ABC Young Performers 这个 ABC 青年艺术大奖，给我蛮多机会。当时整个澳洲所有的交响乐团，包括悉尼交响团、墨尔本交响团、阿德雷德啊，这些交响都请我。当然，在悉尼呢，一般来说都是到悉尼歌剧院，所以说呢，跟悉尼交响团合作很多很多次。这次更加是非常期待。我听说悉尼歌剧院已经刚刚装修完。特别是内部的音响的提升进步的非常的大，我们同事啊，就刚刚在悉尼演完的一些独奏家们，都指挥家都在跟我说，他说你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惊喜，所以说这次也非常非常期待重返悉尼歌剧院。
一个给过您巨大的荣誉，另外全新升级了之后，作为音乐人来说，肯定各方面能够尽善尽美，对艺术家来说是最好的。那刚才又提到了，我们除了歌剧院这个硬件设施好，还有其他的曲目很重要。这次您带来的是海顿 C 大调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您认为演奏海顿的音乐有哪些独特之处，特别是在这部协奏曲当中？
像古典时期的所有我们知道的古典音乐，统称西方古典音乐。但是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古典时期，这就是比如说海顿啊，早期的莫扎特啊。这实际上这些音乐是在整一个音乐文献中是非常有重要地位的。他们的音乐呢，是往往给大家一种非常清新、非常快乐、非常新鲜这种感觉。特别是海顿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 C 大调是给人家一种非常光明、open 的这种感觉啊。第二呢，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它虽然是海顿1770年写的，但是这个作品到1961年才刚刚被发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在你到任何一个交响乐团、任何一个音乐厅，每一个乐器里面都多多少少可能会听到一两次海顿 C 大调，因为这个曲子写得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曲子被发现的时候是在布拉格的一个国家博物馆里面被一个 musicologist 发现的，在1961年发现的非常非常的晚，但是在就这么几十年中，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所有大提琴，不管是你10岁也好，还是70岁也好，大家都要拉的一个作品，就说明这个作品有多的伟大，写得多棒。我自己实际上第一次拉这个作品是大概11岁吧，在上音附小的时候 就开始拉这个作品。不过呢，一个完美的、深刻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有很多空间让你去挖掘。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自己的音乐的理念的成熟，理解不一样。然后我自己听了自己每次演出，比如说5年前的演出、8年前的演出，甚至于去年的演出，每个演出都有些变化。
您刚刚讲这个沉寂的，其实将近200年，依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不同基础的人练习或者是演奏，包括您自己每一次演奏，它这种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您演奏海顿作品的挑战，特别是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一些经验？因为这次您带来的曲目嘛。
这一类作品看似容易，但是就有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看它好像动作很慢，步骤也不是特别多，好像所有的东西是慢悠悠的。但实际上，懂的人一听就知道功底有多深了。海顿也是这样，看似好像音并不是特别多，第一乐章特别少，但是一听就知道 很多国际大提琴比赛都把海顿 C 列为它半决赛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第三乐章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三乐章是
是
极
最难
快
的。
无比的啊，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极快无比。大家看你拉什么速度吧。我11岁的速度跟我40几岁的速度还是有点区别。
哪个
我
更
十一岁，
快一点？
我现在更快一点。现在说实在要比以前更快，因为11岁这个技能还是有限嘛，可能到了50几岁速度再慢慢的慢下来。但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胜任这个作品。我实际上6月份、7月份我在澳洲跟其他的几个团合作了，包括 Adelaide Symphony 跟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需要
的那个
的，
交响乐团，需要的，我们实际上也演了这个作品了。这个也蛮考验乐团的，因为像海顿这个古典音乐啊，到最后也是一种音乐上一种对话，独奏家和整一个交响团的一个对话，特别是跟一体的对话。就是说我如果拉得特别快，他们也会拉得特别的快，就对每一个音乐家、每一个乐手都是有点挑战的。
对，因为海西第一乐章基本上是推动情绪，第二乐章就是现在的德国的国歌，第三乐章很多人，尤其专业人说这是最难的部分，因为非常快速的分解和弦，还要制造一种很庞大的感觉。那您在演奏音乐的时候，这个技巧肯定要特别注意，要特别快。那怎么样来平衡技术和情感？你有没有些什么自己特殊的准备工作或者方法跟大家分享？
多年的教学啊，让我体验到，实际上情感和技术是没法分开的。换句话来说，如果你真的是这个音乐要非常有情绪的语言，你的技术含量也会需要提升。如果你拉琴非常白，什么都不去追求，技术含量也会很低的。相辅相成，一个是打乒乓球，一个是打网球的感觉。我是说非专业人士，
明白。
我们不是跑了特别多，我们就站在那里动。但是打网球逼着你要跑得多，音乐也是。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要大刀阔斧的去拉的时候，当然就要感情的投入，你要感觉到这个幸福，你要感觉到挣扎，你要感这些东西实际上带来的技术含量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叫我学生练琴，经常是要带有乐感，不带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不要在练琴的时候感觉自己啊，好像是投入到基本上就听不到自己在干什么了。但是你一定要带着乐感，因为带着乐感的技术含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音色的这种追求，特别是像您说的海顿的第二乐章，这音色上的追求也是一种技术。你可以把它量化，你可以说啊，这个弓速啊、压力啊，或者是揉弦的速度，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要有一个你精神上、你感情上的一个追求目标，才能去做这些事情。
明白。
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追求目标的话，你的双手也不会去做这些繁忙的工作了。
任何一门艺术，它都是很综合的。那你怎么把音乐、历史文化和技术联系起来，更好的来表达作品当中的深意呢？
很多人问我，一个音乐家说的这个技术啊，技术是一个量化的东西，你可以去练，但是这个乐感是来自于哪里？我觉得乐感实际上是分为两段，一段呢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要特别的敏感。比如说，两个人看一部电影，有些人看了无动于衷，另外一个人看得热泪盈眶。同样一本电影，就是一个人对一些事物的敏感度。当然，我们对音色或者对声音的敏感度，就像有些画家对色彩的敏感度，有些人看到蓝色就感觉到是忧郁，有些人看到蓝色就感到是
平静
天
哈，
空。
可能
对，所以这完全不一样。这里面没有对和错，但唯一的就是要非常的敏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在自己多年的练习下，知道怎么把在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化学反应，用双手的能力体现给观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音乐家怎么能具有一定格局和在舞台上需要的一些思维的一个方向。
尤其是演奏像海顿这样的古典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很多专业人士说，不仅需要的是技巧，更多需要你一种思维、一种格局，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还有表现这个古典作品。那您这次对于悉尼观众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的期望是什么？希望他们从这次演出当中能够带走些什么呢？
音乐这个东西是一个三维的一个创作，就是你有作曲家的一部分，作曲家海顿这么多年几百年前写了这个作品。第二维呢，是我作为一个演奏家，我对他写作的一个作品的一些理解，通过我自己的一些理念上或者说情绪上，我像一个福尔摩斯一样的，我看到很多线索，然后谱面上的线索，我把这些线索体现出来给大家。我可能从某种角度来，我说我也是像个桥梁一样的。第三维呢？实际上是观众，印尼的观众也好，墨尔本的观众也好，我觉得在观众打开心怀，真正的感受到，比如说 如果某一位观众刚从德国回来，或者说他刚从维也纳回来，我们就说很表面的，他听到这个海顿，他就想到在维也纳看到的一个雕塑，哪怕他看到一个 Klimt 的画，虽然要比海顿晚很多年很多年的东西，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引起一种感觉，听过这个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就成功了。很多时候，大家来一场音乐会，当然可以暂时性的离开他这个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挑战，他可以来到这儿，他可以暂时性的回到一个他自己思维当中一个美好的一个世界。这个我觉得是一场音乐会的中心的意思。
描绘的我都跃跃欲试了。那你有什么未来的音乐计划和目标？还有我们可以期待的演出或者是项目吗？
有唱片的录制，说实话，海顿也是有几个唱片公司一直在问我，但是我现在在选哪个唱片公司，还有哪个乐团，包括中国的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也是想叫我跟他们一起录海顿，因为海顿有两个，有一个 C 大调，还有一个 D 大调，大型协奏曲。同时呢，澳洲我是回来了，我6月份跟 Melbourne、Adelaide、Perth，然后悉尼这次，但是大陆呢去了比较少，所以说今年年底呢，我会先跟中国爱乐、广州交响乐团，然后上海有个都州音乐会，然后跟着青岛、西安、宁波、成都，都是要有一个巡演。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世界性的文化，给大家同时带来这么多不同的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今天非常感谢秦老师的时间，也希望通过采访，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更加深入的来了解秦立威先生的音乐之旅、思考方式，还有关键是对于音乐的热情。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谢谢 Cindy。